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位婚姻专家在演讲的时候问台下的女性听众，你觉得丈夫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位中年妇女回答，吃。台下马上哄堂大笑。另外一位女士回答，遥控器，引来更多的笑声。还有一位太太说，上床。台下传出了一些埋怨声。婚姻专家说，还是不对。那么答案是什么呢？事业、成功、金钱、权力，这些答案一个一个被提出来，婚姻专家都说不是。这位叫 Kevin Lehman 的婚姻专家说，丈夫最需要的两个东西是被尊重和被需要。当这两方面被满足之后，他就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丈夫生来就有很多地方跟我们不一样，尊重他就是接纳他种种不同的地方，不批评也不强迫他改变。比方说，先生下班回家以后通常话都不多，太太兴冲冲的有一箩筐的事想讲，换来的常常是很简短的回应。这并不表示他不想听你说话，而是他没有说话的欲望。研究指出，女人每天的说话量是男人的三倍半。先生在外面忙了一天，通常已经把他的话讲完了，所以回到家他会比较沉默，而太太呢，也许说话量才用了一半，还可以再滔滔不绝地讲一阵子。我们要体谅另一半的不同，不能奢望他也会如此。先生也可能在习惯上或是个性上或是喜好上和你不同，比方说他是个急惊风或是慢郎中，好静或是好动，爱早睡或是晚睡，喜欢吃软或是喜欢吃硬。不同并不表示不好，你认为不重要的对他也许很重要。有位朋友的先生每天的早餐只喜欢吃烤面包和炒鸡蛋，数十年如一日。这位朋友呢，就天天为他准备这样的早餐，从来不抱怨，这是一种尊重。我们对先生的尊重也可以表现在我们对他说话的语气上面。注意看看，你要先生帮忙的时候，你是请他去做呢，还是使唤他去做？哎，这个垃圾你拿出去倒掉，外套把它挂起来，你去把菜热一热吧。这些都是命令句，听起来呢并不是很客气。假想如果先生今天是个朋友，你会怎么说？可能每一句话前面你都会加上一个请或是麻烦你。先生也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丈夫在外面虽然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在家里可能他的行为像个小男孩，比方说他会乱丢袜子啦，或是碗洗不干净啦，或是东西没有收好等等。我们尊重他，就是不把他当成个小孩子来指责，很有礼貌地请他改正他的行为，为他留一点面子。还有他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停下来留心听？会不会觉得没意思，或是跟你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就打断他？在朋友面前说到他的时候，你会不会数落他的不是，把他的毛病当笑话一样讲给别人听？你会不会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纠正他，和他争辩？有一次我们带小孩去麦当劳吃饭，我先去洗手，那当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呢，先生已经帮小孩都点好了。我一看他点的是最贵最不划算的， 冲口就说，你怎么那么点呢？我话一说完，我就看到他脸色不对，我马上意识到呢，我说错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小事上来否定他，所以我就赶快改口说，哎呀，不过呢，偶尔这样吃一吃也好。他的脸色就和缓下来了。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尊重他的决定，不管是关系到家里未来的大决定，或是柴米油盐的小决定。也许你觉得他考虑的不周全，没有智慧，也不要试图用争吵、批评、攻击来让他改变。最好呢，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说出你的想法，由他来做最后的决定，然后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他。先生尤其不希望我们在孩子面前和他唱反调，即使他没道理，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来纠正他，使他下不了台。李敏先生说，丈夫只有在被尊重的时候才会觉得他是被爱的。男人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内心很脆弱，如果他觉得不被尊重，甚至被看不起，他会关上心里的门，变得很沉默，也会开始把重心往外移，在其他地方来找寻他所需要的尊重。丈夫也很在乎他在你心里的位置，不管他在外面受到多少的推崇还有重视，他的内心深处呢，希望你能够欣赏他，爱慕他，把他看成是你心里的英雄。他希望你能够独立自主，不要老黏着他，靠着他。但是如果你表现得太能干，凡事一手包办，仿佛这个家只要有你就够了，丈夫心里会很不是滋味。李敏先生说，如果你希望丈夫会送花给你，表达对你的爱，又会做个好爸爸，而且小孩有表演的时候，他会出席去观赏，又会保护捍卫你们的家。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需要他，而且不是只放在心里，最好是能够在你的言行中表明出来。你跟你好朋友通电话的时候，他最好能够听到像这样的对话，哎，你知道我们家老公今天有多好吗？我累得一塌糊涂，他主动帮我照顾孩子，让我睡了一觉。我们家炉子坏了，我家先生花了一个下午把它修好，哎，真是太棒了，亏得有他。那件事情我向来都不用担心的，因为我先生总是处理得好好的，都是靠他。一个有智慧的太太会让先生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还有朋友都不能够夺走他在你心里的地位。他走进家门的时候，你会面带微笑地迎接他，给他温暖受欢迎的感觉。你会为他保留一个最好状况的你，不是在忙完所有其他事情之后用残余的一点点时间跟体力来面对他。你再忙也会留意到他的需要，你会珍惜感激他为你所做的，他知道你的生命里绝对少不了他。当一个丈夫觉得被太太尊重，被太太需要，他会非常努力去扮演好他的角色，他会爱你，呵护你，为你撑起一片天。神赐给你一个独一无二的先生，只有你能够供应他最大的需要，他会因此更精彩地活出他自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年轻人喜欢酷，想想看什么是酷呢？你我追求的酷是谁定的标准呢？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话，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将来害了自己怎么办呢？看看这个例子，以前很多人说迈克杰克森很酷，动作、穿着 做的事情都要学他。现在他死了，死得很年轻，再没有人学他了。有些朋友可能告诉您，女朋友、男朋友越多越酷，跟越多人上床越酷。美国60年代流行的酷就是这样，很多当年跟着流行的人，现在体弱多病，脸上布满皱纹，因为年轻的时候放纵情欲的关系。他们当中很多人非常孤独，没有家人，因为年轻的时候跟很多人交往，跟很多人上床，他们的异性关系只有性，没有爱，不懂得家人之间相处的真理，所以婚姻破裂，离婚好几次的都有。所以今天他们孤家寡人，一个人过日子，很孤单的。年轻朋友们，您也想步上他们的后尘吗？今天您的朋友可能带您去看色情电影，哦，小心哦，因为您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欺骗的谎言，你看了，受骗了，却还想要再看，多么傻呀。这些色情电影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在教你真理，而是在要你的钱。公元2000年，所有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加在一起，这一年才出版了400部电影。可是同一年，色情电影却出版了11000部。听众朋友，想想看，为什么？为了您的钱。色情电影推陈促新，但是只会引导你脱离真实的世界，因为将来你结婚，你和你的配偶不会有演员的面貌、身材、剧情和动作。色情电影用谎言赚你的钱，赚了就走，把你甩在后面，你还要再看吗？所以啊，最好的酷是神说你酷，请你等待，没有结婚别跟别人上床，为你和你的配偶保住贞洁，也为神保守真理的荣耀，这个最酷。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维吉，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 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急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急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急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急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尼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还有什么事要做呢？
没了，该做的你都做好了。我今天晚上精神不好，很想早点睡觉。晚安，如果我有需要，会随时叫你的。
陛下，可能是天太热，尤其是今天特别热，每个人都觉得很疲倦。愿我主睡得好。
我老是睡不着，总是翻来覆去的。唉，屋里太闷了，屋顶平台上可能会凉快些。我去看看。唉，这平台上凉爽多了，看那些闪烁的星星。仆人说的对，我不是疲劳，只是太热而不舒服罢了。单独在这平台上走走还真好，等会儿再去睡，必定会一觉到天明，睡得是香又甜呢。哎，这么晚了，那边谁家还有灯光呢？
大卫王在屋顶平台向下望，看见有灯光的窗户里正有一个美女在洗澡，他觉得那是从未见过的美娇娘，虽明知不该再看下去，但却如醉如痴，入了迷一般。
不知那是谁呀？啊，那么美，真是勾魂夺魄，迷煞人。我一定要打听到她是谁，我问仆人去。
陛下，我听见你敲地板的信号，我来了，有何吩咐？
来，跟我到屋顶平台。
好。
来，你看，那有灯光的是谁的家？ 我看见一个美女在里边，我很想知道她是谁。
我也不知道，但我会去打听。
对，快去问，来告诉我。
报告陛下，那女人叫拔士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啊，哎，那她已经结婚了，她丈夫乌利亚又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正在跟约押的军队作战。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只要你去她家，请她立刻到王宫里来。
是的，国主。
大卫因连连打胜仗，又受人民的拥戴，受人赞叹夸奖，使他认为自己真了不起，却忘了人若离开上帝就会软弱，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和试探。禁果的甜头尝过后变为苦果，自从与拔士巴在一起一夜之后，他的良心总觉不安。他知道自己犯了第十和第七条诫命。照摩西律法，他和拔士巴都该致死。他巴不得没有人知道他的可耻行为。
有一个人送了一封信给你。
那是谁？
陛下，那是赫人乌利亚的太太。
哦，好，你出去。
是，陛下。
我有了身孕。哎呀，不好，这事麻烦大了。不对了，该怎么办呢？卫兵，派人去前线通知约押元帅，令乌利亚马上来见我。
吾王万岁！
你好，乌利亚。约押元帅和将士们好吗？战况如何？
报告陛下，他们都好，战况非常好。我们预期亚门人随时会投降。
乌利亚，我真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你一定是辛苦劳累了，快回家好好休息。你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你太太见到你一定很高兴，我想你也很高兴能够快点见到她。随后我会派人送一份食物给你。
多谢陛下，您对我太好了，愿王万岁。
第二天上午，大卫又召见乌利亚。
吾王万岁。
您早，乌利亚。听说你没回家，只跟王宫的仆人们睡在宫门那儿，这为什么？
报告陛下，约押元帅和将士们都在露天野地过夜，我怎么能回家去享受舒适？我不能这样做。陛下今天有信让我带回去给约押元帅吗？
说不是今天，你打仗辛苦了，该多休息一两天再走。乌利亚，今天晚上来跟我同用晚餐吧。
啊，那不必了，陛下。
不，我要这样做。我要你知道，我认为你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之一。如果不愿再多吃些，起码也要再多喝几杯啊！
不，我想，好吧，
还要喝这一杯啊，让我来倒酒。
陛下如果坚持，
对，我坚持要喝。 还要喝这杯。
这酒太好喝了，只有君王才配用。
乌利亚，现在你可以回家陪你太太了。
不，陛下，我的朋友们都在战场，我不能回家。
乌利亚没回家，又跟王的仆人同睡。第二天，大卫王叫乌利亚带一封信给约押元帅。当他看完信，感到极为困惑。
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然后你们撤退，让他战死。
这为什么呢？这岂不是借刀杀人吗？没办法，亡命难违。侍从官，进来。
是元帅。
叫乌利亚来接受命令。
是元帅。
乌利亚被派到敌军防御最强的地方，结果乌利亚被城里出来的突击部队打死。八十八守哀期间一过，大卫就将他迎娶了过来。但上帝极不满大卫的行为，因他在淫乱罪上又犯了谋杀罪。在上帝眼中，罪就是罪，不论是君王或平民所犯的，同样都是罪。
May the God of all, may the God of all,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so tha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you may abound in hope.
You may abound in hope.
You may abound
in hope.
May the God of all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so tha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谈谈有关我们的婚姻。1959年4月，美国摇滚音乐团 The Flamingos 出辑一张节奏蓝调唱片，歌名是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我的眼里只有你。歌词是这样的，说我的爱是一种眼盲的爱，除了你以外，我看不见任何人。你和我都在这里，千千万万的人走来走去，但我见不到他们，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词的意思很好，所有女性年幼年老都喜欢听到她的配偶诚实不含糊地述说这种情感。可惜的是，在今日社会，必须控制眼睛和大脑， 免得走迷。有时候身子跟着大脑被引诱，结果对配偶不真。在这里，夫妻两个人都有责任，但是如果两位都很严肃地接受婚姻的责任，而尽量地给配偶许多的理由说我的眼里只有你，配偶比较不可能走迷，比较可能守贞而不走迷。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要避免奸淫，要保护自己的圣洁。圣经旧约箴言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因为淫妇的嘴地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之中却苦思烟尘，快如两刃的刀。相反的，同一个经文也包容婚内爱情之美，而劝我们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他的胸怀使你时常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使徒保罗劝丈夫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经和俗世的社会一样，对性和性生活非常实在，但是这两个领域时常有天壤之别。圣经里的箴言和雅各都说明性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性是好的，也是圣洁的。性生活不但为了繁殖，它也是给夫妻两个人一种乐趣。跟俗世世界的看法不同，圣经告诉我们性关系给哪两位建造非常坚强的感情纽带，心理方面的纽带，这个纽带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强。因此不要断掉夫妻之间的关系。我的意思不但是两位不要离婚，连分开住都不要，连为了工作或其他的因素而分开住都不要。配偶如何使得对方眼里只有你呢？每天要激动五个感官，每天两位配偶要互相激动对方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听觉。譬如视觉，身为妻子的您呢，如果你习惯睡懒觉，等到丈夫上班以后才穿好正式的衣服，请您记得您的丈夫一天到晚在他工作之地都能够看到穿着衣服正式优美的女人。嗅觉，身为丈夫的您呢，如果你上班回家身体很臭，晚上不洗澡，你怎么能够期待跟你的妻子拥抱着睡觉呢？嗅觉啊，妻子啊，如果您的丈夫喜欢闻到香水，请您记住啊，他有很多机会在他办公室可以闻到别的女人的香味。触觉，丈夫，如果您的妻子喜欢你多触摸她的身体，与她牵手，按摩她的后背等等，你是否给她呢？即使你不喜欢触摸人，她有这个需要，而且只有你 啊，应该献于你，才能够为他做这些。再来，听觉，丈夫们，我们时常啊宣布说，我们爱什么，啊，我们爱吃什么，我们爱做什么，我们爱玩什么，我们爱孩子，我们爱国，我们爱狗，但是有这三个小字，我们忽略而不告诉妻子，就是她很想听到的三个字，我爱你。为什么不常常告诉妻子呢？是的，那首老歌，千千万万的人走来走去，但是我见不到他们，我的眼里只有你。最后跟您说说一句圣经的话，就是雅各第七章第十节说，我属我的良人，他恋慕我。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您的家庭。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有女儿吗？当这个女儿逐渐长大到二十来岁，面临选择配偶的时候，您会如何帮助女儿做出智慧的抉择，走向她幸福婚姻的人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女儿她在找男朋友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非基督徒也追她，因为我女儿长得很漂亮的。这个做妈妈的当然就是为她一直祷告，希望求神给她一个能够有智慧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对象。其实很多非基督徒真的长得又 handsome， 看起来又能干又好哈。他的同事都跟他讲说，你不找这个人真是 crazy 哈。妈妈真的是心就是跟着那样跳，我就想说，哎呀，不晓得我女儿能不能做一个智慧的抉择。去年他就写了一封我们一个长信，告诉我们他开始跟一个男孩子交往，写到最后才告诉我们，他原来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爱主的那个弟兄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跟那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拒绝呢？那我女儿她给我看她的 email， 非常的感动。她告诉她这个同事，她说，我从我父母亲的婚姻里面看见基督信仰在那个婚姻里面的那种给一个美满的婚姻，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在基督信仰里面建造我的婚姻，所以我从小就希望我嫁给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都是很盼望我们的儿女将来能够找一个同样信仰的那个背景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是不是在家庭里面无形之中就是以身作则的那个见证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烦恼说你的儿女会不会找一个非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信仰不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产生作用的话，那他们想，那基督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讲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因为这个过程很多。那其中我就是觉得神最奇妙，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哈，神不但是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好，从圣经话语，从心理学家，我只能讲说神一步一步的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那个影响力。那我必须要心力更新的变化哈，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好像看到说我们跟神的真理有什么差距。那你怎么样顺服神？除了你知道真理之外，你还有一个顺服的行动。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真理，我们没有顺服的行动，那真理对你产生不了作用。有时候是要有那种信心的，因为跟你的那个本性刚好是相反的哈。比如说我过去的话，我是想要驾驭他的，可是神要我顺服，那我总是要去顺服看看是不是神的话真的是work 哈，那我就发现真的 work， 而且很多祝福哈。然后我就是说，我的先生看到我顺服，他就更愿意听我的话哈。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到时候就是我就说，哎，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决定怎么样，那是你的决定。他通常90%都会听我的话哈。那总比以前说你一种要你的意见能够赢哈。那其实我觉得基督信仰，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是跟女权运动是相反，可是我是真的是神至高的智慧 好，让一个家庭，我们角色上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上不一样，神把那个决定权、领导权给先生，可是并不表示我们比他们差，那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个 leader， 当我们把那个 leadership 给先生的时候，他先生慢慢的他就能够 take 这个 leadership， 而且我们能够敬重他，能够尊重他，能够爱慕他，因为他已经成为真的你家庭的一个 leadership。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对婚姻的那种一点小小的看法哈。
各位听众朋友，对人有害的事物要回避，要丢弃。做医生的常常奉劝人要戒酒戒烟，有时候甚至必须切断手脚，切除肿瘤器官，以保住病人的性命。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用类似的话奉劝我们来对付罪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五章记录了一段耶稣的话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用这句话来奉劝那些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在心里犯奸淫罪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很重，然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听众知道罪恶的严重性和解决的方法。当时的犹太人以为人两只眼睛当中右眼比左眼更重要，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说要把右眼挖出来的时候，会知道奸淫罪的严重后果和可怕的对付方法，那就是挖掉右眼，除掉右手。耶稣讲到的这种比喻方式，当时的犹太人都很了解，因为犹太人教师习惯用比喻来描绘属灵的真理。在圣经旧约里，这种比喻式的教导也常常见到。今天的人或许会这么说，不要让你的眼睛叫你犯罪，不要让你的手叫你犯罪。人必须控制自己的身体，我们没有必要去犯罪，也没有人强迫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人犯罪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你说的不错，但是节制自己非常难做到。况且要天天的去节制自己，那就更是难了。话是不错，然而耶稣的话也让我们知道节制是困难的。但是好在我们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节制自己。耶稣答应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会加添基督徒力量，加添基督徒内心的安慰。耶稣曾经说过，我要求父神，父神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如孤儿。所以今天基督徒相信，当他们接受耶稣为救主，在耶稣前面认罪悔改，并且受浸洗去罪恶的时候，耶稣所答应的圣灵就会进入到基督徒的身上，天天与他们同在，尤其是在诱惑出现的时候，赐基督徒力量与安慰。将近2000年前的一位基督徒名叫保罗， 他在罗马这个城市传福音的时候，就劝勉基督徒要追求圣洁。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各位听众朋友，节制肉体情欲是不容易，然而请你信靠上帝，上帝所赐的圣灵一定能够帮助你节制肉体的私欲，过着圣洁的生活。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请您写信给我，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我的名字叫王婉，是董小婉的婉啊，不是吃饭的婉。我是在1993年19岁的那年来到美国达拉斯，在这过去的12年当中，我在美国取得了学位，结婚生子，现在在做会计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来，我这12年的经历算是平坦顺利，但是确实充满了压力与挑战。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1999年结婚之后面对的家庭问题。我的先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当时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与我们同住。当时的我26岁，要决定怎样即将成为青少年男孩的母亲。我不晓得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怎么样，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的情绪可以说用惊慌失措来形容。我本身也是出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初结婚的时候，我甚至不想有自己的小孩，别说当别人的母亲了。但是主耶稣帮助我在这之后的6年中克服了心理的障碍，战胜了情绪化的忧虑。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凭着主的保守，我和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1999年10月左右，也就是在我结婚不久，达成基督徒教会的一位姐妹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带儿子 Brandon 星期日开始参加聚会。 Brandon 经过几次聚会后，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我非常的惊奇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做基督徒是要称耶稣这个人做个人的救主，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Brandon 说他明白，而且主意非常坚定。我和先生在商量之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教会看看。在这过后的几个月当中，通过多次的聚会和牧师弟兄姐妹们的探访，我们渐渐的也明白了做基督徒的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自己不可以自救，只有奉靠主耶稣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然后凭着信心得到永生这个礼物。在这后没多久，就是在5月，我和先生进一步做出了决定，要信靠这位赐永生的耶稣基督。这个决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从此完全的改变了。信主6年来，神医治了我少年时期的创伤，帮助我释放了心中很多的抱怨与苦毒。神也利用生活中的失败与难处，也考验了我的爱心和信心。6年之后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在主里头被完全的更新。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不可能完全说明耶稣在我与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不过我可以肯定与坚决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全能的主。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也去经历一个更新的人生，因为有耶稣的人生是全新的、美好的、充满喜乐的人生。
Behold the Lamb. sinners crucified, O holy sacrifice, behold the Lamb of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的孩子关于性方面的教育，您认为应该是由谁来教导呢？是自己呢，还是学校的老师呢？现在美国人鼓励家长把这件事情掌握在家长自己的手里。美国社会对于性的态度有非常自由开放的，也有固守传统道德标准的。社会上的尺度，传媒上所见的报道都不能够反映各个家长们的需要，所以把性教育交给学校负责，所遇见的困难也是相同的。只有家长们知道自己要孩子们知道多少关于性方面的知识。每年三月份是美国人鼓励大众教导自己孩子有关性方面的知识的月份。听众朋友，或许从今天开始，您可以想想，当自己孩子快要进入到青少年期的时候，您要怎么样跟他谈有关性方面的知识。这个小时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